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是2月28号，公元2017年2月24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表示世界需女性领导，慈悲的女性领导；国际特赦世界报告表示西藏人权历程艰巨；洛桑森格出席流亡藏人作家自往一席遗作发布仪式。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昨日与官邸接见了数百名藏人妇女代表，指出世界多些女性领导可减少战乱纷争，但尊者也强调世界需要的不仅仅是女性领导，而是具备慈悲的女性领导。详细内容请听段的报道。
这是的
昨天2月23号上午，寺政洛桑森格与数百位参加西藏女性平权能力提升大会的藏人女性代表，在达兰萨拉觐见达赖喇嘛尊者。达赖喇嘛办公室稍后在网上公布了觐见过程的视频。尊者在给予教导时指出，研究讨论女性平权能力提升问题不能停留在开会说空话的阶段，这样不会带来任何改变。尊者呼吁各方要用心去参加推动平权议题。尊者表示，每天收听收看 BBC 英文广播，总是会有杀戮、欺骗、霸凌、饥饿等等负面新闻，这些都是因为慈悲的缺失，亟待我们去解决。过去50多年，达赖喇嘛尊者同科学、哲学、宗教等不同领域的人士接触交流，认识到了佛教逻辑辩证培训的益处。因为接受了古老英明逻辑学的教育，让自己的思维变得敏锐，这点接受过佛学教育的僧尼们一定也有同感。这个辩证学习模式可以套用到其他学科上，这反映出当年印度那兰陀圣哲们留下的知识有多么珍贵，即便不是佛教徒也能够从中受益。这样的知识背景可以让自己遇到事情不乱下结论，而是思考分析原因，这在今天的世界中已经慢慢引起科学家们的关注。这样的思维方式对人们的身心都有益。达赖喇嘛尊者告诉藏人女性代表们，今天的世界急需推展慈悲理念，但无法透过祈祷来达成。以西藏为例，中共未入侵前，藏人们举行了不少的消灾祈福祈祷仪式，但并无用处。世界和平也无法靠祈祷来达到，要看是什么在破坏和平，不是慈悲而是仇恨。推展慈悲不为后世与果位，是为解决这世上因缺失慈悲深陷欲望执着而产生的各种苦难。这些问题无法靠强大的军队来克服。尊者说，近日新闻指2016年世界的武器贸易创下冷战以来的新高，武器贸易增加不就是为了杀人吗？买来一堆子弹又不能用来煮茶喝，所以大家嘴上讲和平，但实际上却在倾向于扰乱和平的欲望。从小就给孩子灌输谁是敌人谁是友人的观念。尊者指出，现今有机会利用由藏人延续保存的珍贵文明 来帮助推展慈悲，利益世界。面对已经考取格西学位的藏人尼师们，尊者鼓励大家前往各地尼寺与学校担任经师，教授所学。达赖喇嘛尊者强调了母爱的伟大，并指女性更不忍看他人的痛苦，而如今世界所缺少的不是知识，而是慈悲。女性可以在推动慈悲方面起到更大作用。尊者说，就如我一直强调的，如果世界多些女性首脑领袖，那么战乱就可能会减少。然而，仅具备知识的女性领导还不足以做出改变。世界需要的是慈悲的女性领袖。接受了高等教育、拥有能力的人，如果不能配以慈悲，那么比目不识丁的小人物更容易制造麻烦。尊者在演讲结束前强调，所以说要男女平等，不能光动嘴，而是要从自身做起，不分男女僧俗的学习英明逻辑与心识学，这才是我们平等的主要条件。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国际特赦组织近日发布年度世界人权报告，指出2016年世界人权状况倒退，在中共高压统治下，西藏境内人权历程仍非常艰巨。本月21号，国际特赦组织与法国巴黎发布了该组织2016年至2017年世界人权状况报告。该份人权报告记录了全球159个国家及地区过去一年中的人权状况。报告指出，2016年妖魔化政治令全球人权倒退。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萨里尔谢提说，在2017年年初，我们发现众多世界强国为追求狭义的国家利益而放弃国际间的通力合作，此举会使我们进一步的向混乱及威胁的世界。在报告有关西藏部分显示，过去一年中共政府在西藏境内持续实施民族歧视和同化政策，藏人民众实施宗教与言论集会与结社自由权均受到当局的残酷镇压。从2009年2月起，至今已有145名境内藏人选择自焚抗议中共暴政。国际特赦还记录了笔名为雪和江的西藏青年作家周洛，因在博客上撰文叙述了自己目睹到的西藏局势而被中共当局拘捕，遭判3年徒刑。西藏玉树母语保护者扎西旺楚被指控煽动分裂国家罪，以及色达拉中五明佛学院僧舍被强拆，大批僧尼众被驱逐的情况。报告指出，去年9月7号当局推行宗教事务修订条例，加强各有关当局的权利，以监视控制及约束宗教活动。该修订强调国家安全，以遏制极端主义渗透为目标，进一步限制了宗教和信仰自由，尤其是藏传佛教徒、维吾尔穆斯林及其他未被认可的教派。国际特赦强调，全球各国的人们均应拒绝为换取繁华和国家安全等眼圈利益而打破捍卫人权的底线。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思政洛桑森格出席已故藏人作家兹旺义西边巴的一座白鹤借我翅膀一书发布会，在这次时祈愿该书记者能够重生于学育西藏。藏人西医师兹旺义西边巴的英文小说 白鹤借我翅膀近日在新德里的一场发布会上与读者见面。今天2月24号，作者的女儿在达兰萨拉举办发布会，邀请到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出席。
When Pamela wrote to me saying that her father has written a book and it has to be launched,
洛桑森格在致辞时表示，藏人亦是兼作家，一席便把生前曾在西藏、印度与不丹行医十几年载，利益到无数人，并从1950年开始对流亡藏人医疗卫生事业做出贡献。内阁对此表达感激。洛桑森格祝愿策妄一席编霸的遗作《白鹤借我翅膀》一书畅销，同时祈愿他能够投胎转世在故乡西藏江孜。《白鹤借我翅膀》一书由策妄一席编霸按照自己的成长经历撰写而成，内容记录了西方传教士出抵藏地的状况，以及中共对西藏的侵略、藏人社会的面貌等。白鹤请借我双翅膀，不远行，去当礼堂便回，是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所著的诗词。此往一席编霸的女儿拉姆编霸介绍，因为礼堂所属西藏康区，而父亲的小说故事地点也定为康区，所以取白鹤借我翅膀为书名。作者次往一席编霸1932年出生于西藏日喀则地区江泽县境内，9岁前往印度大吉岭接受教育，1955年在英国伦敦一大学取得医科学位，被指为西藏的首位西医。他热爱写作，出版过另外几部作品，2011年过世。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中国环境专家王伟洛撰写的文章《什么是西藏的当务之急：保护西藏的生态环境》。雅鲁藏布江源头区至今没有气象、水温监测点站、自然环境背景资料极为缺乏。为什么说保护生态环境才是西藏真正的当务之急？首先是因为西藏的生态环境受到破坏严重，要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才能找出问题的根源，采取合宜的措施。如果中央的官员和西藏自治区的官员沉浸在西藏正是世界上环境保护最好的地方谎言中，他们根本无法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不会在自己身上去找原因，更拿不出好的办法来。其次是由于西藏生态环境的自我恢复能力差，西藏高原海拔高度高，平均在4000米以上，有世界屋脊和世界第三级之称，气候寒冷、干旱、缺氧，90%以上国土处在高寒下，与气候温和、湿润和低海拔靠海洋地区相比，自然生态环境的自我修复能力差，需要的时间长，生态环境保护时宜早不宜晚。第三是因为西藏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和稀有性，由于高原的遗址和河谷的深缺，形成了从热带到寒带、从低山谷到高原高山等多样性生态环境，而这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在世界上也是稀有的，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多样性生态系统在西藏的同时存在，它对周边环境的变化十分敏感。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中国环境专家王伟洛撰写的文章《什么是西藏的当务之急：保护西藏的生态环境》，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青潘多主持的，明天同时再会，这是地理。